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你好，我们今天继续这个课程，今天是29课，我们的题目是摩西高立了约书亚，约书亚是他的接棒人。经文的范围呢，在生命记的31到34章。我想我们上一课已经提到摩西进入这个服事跟人生的尾端，然后在这个29课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还是不放心百姓，所以他好像一个老父亲一样，想到他抱在怀中的这些孩子带到迦南地的门口了，他还是非常不放心，他一心盼望这些百姓能够顺利得到应许之地，这个才是他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目的。因此呢，他除了卸下他的重任将棒子交给约书亚之外，他还做了一首歌来回顾神奇妙的作为，他还有为以色列人祝福，才能安然的被神接去，所以他就是一生忠心的到最后一分钟。今天我们要思想生命记的31到34章，我们要讲4个大纲题目。生命记的31章是摩西传授律法书，还有呢高立约书亚。32章是所谓的摩西之歌，33章是摩西祝福以色列12个支派，或者说祝福以色列人。34章是摩西离开世界，还有约书亚接这个棒子，所以已经到一个结束的阶段了。那我们从这个大纲按着步骤一个一个这样看下去。首先是生命记的31章，摩西在将律法书传授给百姓，还有高立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一直是神跟人的中保，把神的话传给百姓。可是31章的2节，摩西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够照常出入，耶和华也对我说，你不能够过这个约旦河。所以摩西知道自己临终，而且呢，他也知道自己的极限。他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愿意接受神的安排。上帝说，你不要过去了，他就顺服不过去了。所以既然他不能够带领百姓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迦南之地，然后他就做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首先31章里面呢，他就是兼顾百姓，兼顾这一群他一手领导的百姓，可是他也兼顾约书亚，因为约书亚需要接他的棒子带领百姓。那在前瞻要进入迦南地这个时刻，摩西怎么样来兼顾百姓呢？31章3到6节，摩西说，神一定引导你们。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他提到耶和华你们的神引导你们过去，神一定会引导，而且不单只是引导，第6节说他要与他们同去。那我想兼顾百姓这个思想呢，其实摩西自己也在神面前曾经恳切的祷告过，他说，上帝啊，若是你不跟我们同去，我们就不要上去了，若是你不跟我们同去，那外邦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与他没有分别呢？所以当摩西兼顾百姓的时候，他就是再三的肯定说，神一定引导，而且神一定与你们同去。 他就是引用亚摩利两个王作为一个保证，神怎么样灭绝他们，神也照样要灭绝在迦南地的各种的恶族，所以神一定与他们同去。跟着呢，在百姓眼前，摩西也把约书亚带领出来。摩西把约书亚的使命说得很清楚，摩西说，我的责任到如今为止，约书亚的责任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还有呢，使他们承受那个地方为业，不单只是进去而已，乃是占领那个地，而且分地给百姓，这就是约书亚的使命，非常清楚。所以摩西真是甘心乐意的把这样一个责任放在约书亚的手中，他一点都没有保留的把约书亚该做的告诉约书亚。这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的哈。很多时候我们把棒子交给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就含含糊糊，有一点保留，这样是不理想的。摩西不单只是把约书亚带在百姓面前，把他的使命讲清楚，而且呢，他给他一个缺据，这个在第八节哈，他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必在你面前去，他要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再三的来肯定约书亚说，神一定会与他同行，这个对于这个新的领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新旧交接的时候，常常以这一章圣经作为我们的榜样，把这个新的领袖带到百姓面前，把他的地位确立，把他的使命说清楚，把神的应许也说得清楚，让这个新的领袖能够勇敢刚强壮胆的接受这么一个使命。所以31章14节，神也吩咐摩西说，你现在要把约书亚带来，一同站立在会幕当中领受吩咐，好像神自己做这么一个最后的移交的一个过程，让约书亚真正的接受摩西所教下来的榜。所以摩西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他知道自己的职权告一个段落，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完成，可是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成功或者是你的成功，最重要的乃是神所托付的，神的工作能不能够继续下去，以致能够完成不受亏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广大的心，不是我做完我的就好了，就不管你的是怎么样，乃是我们想到神的工作究竟能不能够继续，神的工作是不是因为我离开而受到亏损，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摩西就是把约书亚正正式式的带到百姓面前，让他们顺服遵从约书亚的带领，以致进入迦南地承受当地为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能够到一个完满的阶段。我想这是摩西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所以他把约书亚带到百姓面前之后呢，他还传授了律法书。31章第9节跟第26节很特别，讲到摩西写律法书，摩西把神所给他的律例典章写下来，这个当然是为着百姓以后来诵读遵行的一个目的。他把这些律法写出来之后呢，交给祭司和长老，祭司长老就将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边，所以他们在漂流的过程里面，当这个会幕被设立的时候，律法书就在约柜旁边，当会幕被拆开，他们全营要起行的时候，律法书就拿起来放在约柜的里面，这个要成为以后百姓每年都诵读的。所以在31章的第10到13节，摩西要求所有的利未人，要求所有的长老，每7年的最后一年祝棚节的时候，百姓来朝见神的时候，要把律法书念给他们听，好叫他们学习遵行神的话。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最后阶段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领袖的确立，第二，确定神的话语在百姓当中的地位，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因此呢，我相信在摩西交代完这两个事工之后，他就好像比较稍微放心一点了。 申命记三十二章提到摩西之歌。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做过一首歌，如果你还记得，过红海之后摩西做过一首歌称颂神的伟大。申命记三十二章这首歌呢，是神吩咐摩西写的，不是摩西自己起意要写的。如果你看在申命记三十一章，神叫摩西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他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这首歌有很奇怪的目的，见证以色列百姓的不是，就是成为一个反见证。当这首诗歌一唱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确是犯了这首诗歌所说的一些的忌讳，神跟他们说不可以做的他们做了，所以这首诗歌是见证他们的错误的地方。这是很特别的一首诗歌，恐怕没有很多首诗歌像这样子哈。他们对神的亏欠都列在这首诗歌上面。你看看申命记三十二章，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摩西带领百姓回顾神在百姓身上许多奇妙的作为。如果你看一下三十二章第二节开始，摩西说我的话语很多很多，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神的大能大德，宣告他的作为完全，而且呢宣告在上古之日神在这个百姓身上的恩典。一般来说，当神的恩典在百姓身上那么多的时候，众人都会期盼说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个感恩的心。可是呢，在这首诗歌上面，他也列出百姓许多的悖逆啊，许多神所不喜悦的行为。讲到在三十二章的下半章，讲到这些百姓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惹动神的气。所以这首诗歌就是见证以色列百姓的亏欠，他们的悖逆。有一些部分字里行间常常讲到百姓的软弱，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这首诗歌见证他们的亏欠。不过在这首诗歌里面，我让各位看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摩西有另外一个目的。第三节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摩西在这首诗歌里面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跟百姓立约的名字，所以是以色列百姓非常熟悉跟尊敬的一个名字。那当摩西宣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呢，我想在全篇诗歌里面，他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把神的属性、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再一次列出来。第一个神的比喻的名字，你如果看三十二章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畏的神，他又公义又正直。那我想摩西带领百姓经过整个旷野的行程，到达这个迦南地的门口，他说耶和华是磐石。我们能够体会到摩西对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整个旷野的路里面呢，他多少次经过磐石。你想想看，百姓没有水喝，他曾经击打磐石，让水从磐石流出来，当然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磐石是一个供应他们水源的地方，这是摩西记得的。磐石也是一个坚固可靠的一个地方，磐石也是在旷野当中百姓可以遮阴的一些地方。如果他们遇到风沙，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磐石也是一个保障。所以摩西说耶和华是磐石，我想对摩西来说，对百姓来说，这个名字非常有意义。你可以在这章诗歌里面去找找看，摩西多少次 用磐石这么一个用字。希望神也是我们的磐石，就像诗篇当中大卫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若是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面，我们需要一个依靠的，神是我们的依靠。若是我们需要一个供应者，你可以到神面前。若是你需要生命当中的保障，你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愿我们好像摩西一样，跟诗人大卫一样，知道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这是第一个名字。如果你看32篇第6节，他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在这篇诗歌里面，摩西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亲。第6节，他提到这位父亲是买赎以色列、建立他们的。我们曾经说过，西乃山之约是以色列民族的诞生，所以这个新生的民族是谁来救赎他们的呢？是耶和华。所以第6节说，他买赎他们，他建立他们。所以以色列的父耶和华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存在诞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32章第10节讲到耶和华看顾跟保护他们，这里特别提到在旷野荒凉之地，神环绕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我们很喜欢的一句就是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想在旷野地方当然有很多危险的机会，然后这里提到这位父亲怎么样看顾保护，甚至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这个保护是无微不至的，只要你想想你怎么样保护你的眼睛，你就想到神怎么样保护他们。第11到12节用一个比喻，就是鹰搅动巢窝，讲到老鹰训练小鹰的时候呢，它不是永远都来为这个小鹰找食物喂养它们，那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这个老鹰会搅动这个窝，然后把这个小鹰赶出去，让这个小鹰可以自己飞翔。可是在训练这个小鹰飞翔的时候，这个老鹰会在下面接着，恐怕这个小鹰掉下来，它就可以接着这个小鹰。这个比喻是这么说的。所以在训练这个小鹰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以色列人应该是不会陌生，因为在旷野地方呢，这种景象是相当多的。摩西就说，你这位父亲好像老鹰这样子，他喂养你们，可是他也训练你，他要引导你，他要让你学飞翔，在你飞的时候他也会小心的注意你会不会摔下来，要接着你，免得你摔死了。所以这位父亲在11到12节是训练跟引导。其实摩西在这里呢，也是这样子提醒百姓说，神在旷野地方岂不是要训练跟引导你吗？13节讲到神引导这些百姓的时候，没有外邦神与他们同在，而且呢，神让他们可以吃磐石当中的蜜，还有喝磐石的水，还有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籽油等等。他就说神在旷野当中喂养供应，这是谁的责任呢？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然后神已经尽了这个父亲的责任，喂养供应。记得摩西在回顾这个旷野的历史的时候，就跟他们说，40年之久，神供应你们，让你们吃得饱，喝得足，衣服没有破。所以这个喂养供应是摩西在这里的一个提醒。可是18节提到神的管教跟惩罚，做父亲的就是要管教他的儿女的。因此在旷野当中，当这些百姓忘记神的时候，而且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当这些百姓忘记神的时候，这位父亲是会管教跟惩罚的。因此呢，当摩西回顾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不得不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父，他救赎你们，他看顾保护，他训练引导，他喂养供应，他管教惩罚。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神这些的作为。 神既然是我们的父亲，他就会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来管教他的儿女。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亲生的儿子才会管教他。如果这个是一个收纳的儿子，是个养子的话，恐怕这个父亲的管教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因此呢，摩西借助这个摩西之歌来回顾神的时候，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他是磐石，他是父亲。摩西宣告这个名的时候，他的目的在哪里呢？请你看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救出来。所以摩西说，这位神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损伤他医治，他也是愿意他的百姓更多的认识他，只有他是神。所以摩西说，我今天所教导你的你要记在心上哦。这位神是磐石，他是父，可是他也管教，他也惩罚。我今天所教的你要记在心上，这个不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乃是你们生死有关的事情。这是摩西之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愿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里面，常常经历到神跟我们的一个密切的关系。第三个课题我们要提的，摩西祝福以色列人，申命记33章，我们就不仔细看下去了。在摩西的祝福语里面呢，我们提两点。第一个，摩西常常指出每一个支派的特质，他祝福12个支派，这12支派就是以雅各的12个儿子为首领的。在这个祝福里面，大部分都是赞美的话，特别提到耶和华在每一个支派当中的作为，耶和华所赐给每一个支派的祝福。我们不是说过吗？神的本意本来就是要祝福的。就好像在民数记24章17节所说的，神曾经宣告，我看这些人呢，不是看现在，我看他们不是只看他们目前的软弱，我乃是看他们的未来。神所看的是超越我们本性的软弱跟败坏。其实如果我们真是顺服神，跟从神，我们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内在有很多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这些恩典往前再走一步，突破我们自己的有限，超越我们本性的有限，放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做大的事情。就好像这12支派，他们进入迦南地，占领了迦南地，而且神要透过他们建立他自己在地上的见证。所以神说，我看他不再现实。所以巴不得我们不要限制自己，我们放在神的手中，神是无所限量的。因为我们虽然是瓦器，可是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当中。所以请各位回去自己看一看申命记33章。最后一章圣经呢，34章是讲到摩西的离开世界跟约书亚的结棒。那34章有人说是摩西自己蒙启示写下来，也有人说这是约书亚的代笔，两者都有可能的啊。34章讲到摩西的特别的地方，可以说神对摩西的一个赞赏跟恭维，神对摩西一生的一个结论，一个评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羡慕，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哈，34章第6节。圣经说神亲自埋葬了摩西，这是史无前例的一种荣誉，神自己埋葬他，以色列人找不到摩西的尸首。第二个呢，神称赞摩西说，以后没有再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先知。第10节提到神面对面的认识摩西，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11节提到摩西向埃及全地还有法老行神迹奇事，神透过他行神迹奇事，这是别的神的仆人没有做到的一个事情。12节提到摩西在以色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所以摩西的独特性呢，在34章非常清楚的说明，巴不得这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尽忠职守，被神用，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讲到这个神学连贯的时候，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摩西的离开世界代表旧约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一生连贯了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还有新的一代的摩亚之约。眼看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一的兑现，百姓成为一个大民族，神自己成为百姓的神，百姓呢马上可以占领迦南地，承受为业。所以整个服事的经历当中，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的应许一一兑现。可是在服事的经历当中，他自己也被塑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摩西的贡献。第一，在希伯来的民族历史当中，他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领导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以色列民族的诞生。第二，在救赎的历史上面，摩西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好像筑起一个过渡性的桥梁，旧约到新约。特别是在新约里面，常常引用摩西的经历当中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预表，预表到新约的救恩。譬如说杀长子、过红海、立会幕、赎罪祭、铜蛇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一个预表。那摩西在他的服事里面就不断的经历到这些事情，成为神借着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当中的预表，这是救赎历史非常重要。第三呢，在启示的历史上面，摩西有什么贡献呢？最重要的莫过于他领受了律法。这个律法部分呢，使人可以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而且这个律法成为以后以色列民族立国的国法的一部分。因此呢，摩西离开世界，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百姓的心智跟灵性都准备好进去占领这个地方，而且有一位新的领袖承接他的工作。所以摩西一生所做的其实是为以色列历史下一个里程碑，他铺了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做完之后他就睡了，这就是整个生命记当中摩西的工作。我想巴不得神透过摩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产生一些冲击力，让我们效法他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我们的课后作业呢，请你做第一题，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生命记的时候，请你把它全部读完。第二呢，从摩西传棒给约书亚的见证当中列出你所学习到的功课，至少列出三点。那我们生命记呢就到这里为止，下一个课是30课，我们做一个总结。谢谢大家的收听。